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打开您手机上的连云港手机台 APP， 然后呢点击下方我们的广播收听的专栏啊，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拿着手机啊走到哪儿听到哪儿了，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只需要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啊搜索连云港手机台并下载之后呢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是我们广播节目的现在又一个非常便捷的收听方式。好，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0:00啊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依然还是为您介绍一下天气。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东北风4级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到18度，最低气温是5度到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依然非常高，是5级。那在我播报天气预报当中啊，5级的天气呢是五级的这个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是我遇到的最高等级的啊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近期呢一定啊就是严禁一些啊有危险性的林内用火呀、山上用火等等。其实呢在一些保护的山林当中啊都是严禁用火种的，就连打火机火柴都不能带到山上，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规定。三号呢是晴到多云，东南到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8度。四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海区我们来关注一下，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东北到东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那上周呢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是陈先生想问的是说东海啊到市区呢说为什么没有公交车，因为有的线都已经开通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联系了我们交通部门也给我们做了回复，同时也联系上郑先生啊，针对于东海到市区公交车的情况，我们在今天呢将连线我们交通部门周晨云周主任啊，请周主任呢给我们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关于东海到市区这个公交车的开通情况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问题哈。周主任您好，早上好。
你好，早上好。
谢谢您接受我的电话连线采访。那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关心东海到我们市区的这个公交的开通情况，有的朋友曾经不了解，说质疑说东海为什么到市区没有开通，其他县区已经开通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这个东海到市区有没有公交车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哈，我们目前我们连云港四个县区，除了赣榆2014年划区于当年的年底开通了这个城市公交以外，那么我们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赣南赣云啊还没有那个正式开通这个直达的这个就是县城到我们城区的这个公交线路。我们到东海的公交线路呢是今年的1月1号开始这个开通的。它这种开通模式呢跟这个传统的这个大家认知的这个城市公交还模式不是完全一样。它目前的呢是投入的是16辆公交车型的啊，这个新能源这个车辆啊这个运营。它是线路的编号是 D01，就东海啊，这个第一个字母01，等啊到市区一个班线。它全程呢设的是28个站点。实际上在东海城区跟我们这个主城区呢都是共享的原来的公交站点。那么途中呢又设了一部分，就是传统的在原来的在那个道路客运班线基础上建的那个公交站点。全线加起来目前是设了28个站点。这条线路呢票价设置是这样的，原来的客运班线票价呢是12元。它目前的公交票价的全程是8元。实际上下降了1/3。而且呢这个全程呢也实行了阶梯票价， 哎，比如说里程短，它的价格就自然就降低了。
嗯，
哎，嗯，就是比如说，3块、5块，啊，这个7块、8块这样来的啊。
嗯，
这个这条线路呢，目前这个配置的10辆车呢，嗯，一天发大概45个班次。
嗯，
哎，平均呢15到20分钟，那个一班。
嗯，
因为什么呢？这个有高峰期呢，可能它就是。15分钟一般来的，
嗯，
啊，比如说这个平峰期啊，那个客流出行少的时候，可能就20分钟，它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
嗯，
哎，那么在东海的那个首发时间呢是早上5:40就发车了，
哦，
哎，在东海开出来的最后一班呢是下午的5:40，从东海过来的啊，
嗯，
那么从那个我们那个主城区呢那个站点呢是设在汽车总站，
嗯，
汽车总站那个门口那个广场那个地方，大家一去能看到。
嗯
嗯嗯，在我们这个市主城区呢，这个汽车总站的那个首班呢是7:10。
嗯，
哎，这个末班呢是晚上的这个7:10。
哦，
哎哎哎，是这样一个这个情况。
好，好的，就是首班车在我们市区是在汽车总站，是吧？啊，首末班车都是在我们汽车总站。
对。
那东海的首末班车在什么地方啊？
东海的，那个是。
东海也是在这东海线汽车客运
站。东海两个站。
啊。
一个是以前的钢铁路那个站，标进那个站。
嗯嗯。
但是他不现在我们这班车发呢是在北站。
嗯。
可能东海那个人或者经常出入的人都知道东海北站。他就是站前那个广场上发车，
好的，那就是我们也清楚了，就咱们东海到市区呢，现在是有这个客运班线叫 D015，
不是，它现在是叫公交化运营的，
叫公交化运营的，
哎，对对对，
就是这种我们所说的说城际班车，对吧？
啊，对对对，
区域班车，然后呢是公交化运营的，
它是确实还有公交化，因为站停嘛，
站停，对，咱28个站点嘛，这站点也挺多的，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这个班次也还是算是挺密集的。我刚才听您介绍，
原来的客运班车大概增加了有1/3，
增加1/3了，所以呢，你这个运行的班次呢还挺多的。你看您刚才说的大概就是20分钟，对吧？20分钟左右，
15到20分钟，一般15到20分钟。
对吧？啊，这个运营还算是比较密集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广而告之吧，就是这个有经常往返东海的朋友，可能需要了解这个信息哈。可以说是便捷了出行啊，方便了出行。然后呢，票价呢有所降低了1/3，原来是12元，现在是8元，而且不是说全程8元，是你到什么地方，根据你的乘车的里程，它会有这个
对，你啊，就是按里程，
按里程来收费，
那个最高8元，
最高8元，
啊，下边呢就是按照里程这个不同，那么你就是这个票价不一样，是阶梯票价
啊，而且
像我们上台阶一样。
对对对，而且这个车辆的配置呢，也都是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
乘车的舒适度也在提高哈。
对，
好的，那谢谢周主任今天把这么好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那通过我们正风热线这个平台，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便民利民的信息呢，然后通报给大家啊，让大家获知哈。也谢谢您，周主任，谢谢，辛苦了，
哎，
你们。
不客气，不客气，好，这是我们管理部门应该做的。
好的，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再把这个信息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最重要的，它是首末班车的启发时间啊。介绍一下刚才呢，东海开车时间早上呢是5:40，然后呢晚上东海开车时间是17:40。在我们市区呢，早上的第一班车的开车时间是7:10，在我们市区的汽车总站啊，汽车总站的站点。然后晚上的这个发车时间是19:10啊，就是我们市区的发车时间是19:10啊。到东海的话，乘坐是 D ABCD 的 D 零一路哈，这个班车一共有28个站点啊，站牌上应该有显示都有哪些个站点。运营时间呢是15分钟到20分钟一班，15分钟到20分钟一班，大概途经的主要线路有驼峰、白塔啊、 新关，还有港埠农场、张道口，还有连云港汽车总站。好的，那关于这个信息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啊。我感谢大家信任我们的关注，信任我们的政风热线，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想要询问的话，或者是有哪些政策呢不太明白不太清楚，想我们帮助您联系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给您解答的话，那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85457744,85461350。我们也非常感谢市民陈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记得当时他反映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海到市区的公交车他不了解，他所以呢说提出这个问题，说问有没有啊。我们在今天已经给他答案，而且我们上线部门呢，我们交通部门呢已经呢和陈先生联系。另外呢我印象非常清楚，他还询问了一个关于四季金辉附近啊没有比较好的体育运动场所，然后体育健身器材也比较少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记者呢已经正在和体育部门去联系和沟通，在采访当中啊。那么关于具体的采访情况啊，我们得到这个准确的记者采访的这个回馈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稍后的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我们电视问政的内容。本期的电视问政内容呢，一个是我们关注在国省道上这个有一些流动摊贩呢还是在国省道上摆摊。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政风热线去年在交通局上线的时候啊，我们也为大家就是这个替大家反馈过，有很多的过往司机呢都说，这个在这个国省道上呢会看到一些附近的村民呢啊推着流动餐车啊流动车，然后呢这个餐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车辆啊在国省道上摆摊设点啊，或者是做这个小吃外卖啊小吃的这个快餐。那其实呢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国省道我们都知道，这个国省道上是不允许有这种行为的出现的，而且呢车流量大，车速也高，这非常容易发生危险，非常容易发生危险。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问政节目当中，我们还关注一些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的一些后续报道啊。那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道。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商贩乱摆摊位，往往会占用道路空间，使原本宽敞平整的道路变得狭窄，甚至造成交通拥堵。如果在国道边占道摆摊儿，那么带来的安全隐患就更大。近日有市民通过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反映，新204国道边有人摆摊卖快餐。我们一起来关注。
记者来到了高新区新浦工业园，在长江路和新204国道交界处附近，记者发现有3辆快餐车停放在路边。
主要是不安全，我们上下班他们都给路给弄了，然后那些大货车停在边上面，有的车子从边上面走啊，然后我们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记者发现其中2辆快餐车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另一辆快餐车停放在机动车道边，在快餐车附近还有几辆大型货车停在路边。正在记者拍摄时，一位货车司机正翻越路边栏杆到快餐车里就餐。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主要是大货车都停在这吃是吗？
就土的是车顶啊，俺们家都有这家的，就中午下班的时间。
每天有多少大车司机过来吃？
有多少的？上公关工地这家的。
哦，有没有城管来管啊？
城管有啊。
啊，那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就中午就车满了，就来检验证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记者进入另一辆快餐车了解情况。
附近有没有其他吃饭的地方？
可不可以到代表向东右拐呢？小拐呢？
离这儿挺远的，是不是？
嗯，
挺远的。
嗯，这路边没有拐。
哦，所以你家生意应该挺不错的哦。
还
可以哦。城管来不来管呢？
城管
啊，
城管一般不管。
这位商户表示，每天中午有几十人到这里就餐，顾客不仅有货车司机，还有附近企业的职工。 每天快餐车经营到下午两点。
我们上班了，在路边了，然后那车就停在路边了，然后这个交警人家去多少回，交警去了，然后他跟人家交警吵，说不管交警的事情，然后城管一去他们就跑了。
嗯，就是主要就是城管负责是吗？
对，城管他不是这些乱放的餐点吗？然后他们
他是每天都去，每天都那个都在那儿是吗？
那中午基本上都在这里。
在国道边摆摊设点的行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影响公路的安全和畅通。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到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劝离占道经营的快餐车。
那为什么之前还是有人在那边卖呢？
他现场停车的位置，就是说快餐车停车的位置啊。
嗯。
并不影响交通，只是他们大车个人大车在新亚里斯上影响交通。之前我们这边怎么说啊，也没人投诉我们，就差不多也没有安排专人过去专门管理。
记者了解到，目前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安排专人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一点定时定岗，对长江路和新204国道的交界处附近巡逻管理，杜绝再出现占道摆摊的现象。
就是每天都是有人在那边定岗是吗？
每天都有，前天说了一次，昨天还有一个处，然后也被我们劝离了，今天就没有了。
3月9号我们栏目报道了海珠区供电局北苑小区下水道堵塞，导致污水外溢，给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现在小区的下水道使用情况如何？近日记者再次回访，一起来看后续报道。海珠区供电局北苑小区建成于1996年，近年来小区下水管道由于年久失修经常堵塞。在之前的采访报道中，记者发现小区15号楼的路面污水横流，现场还散发出刺鼻的异味。
我们出行啊都很不方便，都满地都是臭气熏天的。
记者采访当天，有一台市政车辆进入小区进行下水管道疏通作业。当时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供电局北苑小区是海珠区老旧小区改造的试点小区。2019年小区改造项目主要包括房屋外立面、道路硬化等，但不包括雨污管网改造这一项，因为小区之前已经改造过，根据相关要求无法再次改造。近日记者再次来到供电局北苑小区，之前堵塞的下水道已经疏通。
前段时间你们小区不是下水道有堵塞吗？然后来疏通之后，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下水道的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应该挺好的吧，没有溢水啊。
有居民说，小区下水道容易反复堵塞，还是需要长效管理。记者来到了海珠区新海街道富强社区，社区负责人说，针对供电局北苑小区无物业下水道老化的情况，社区积极发挥协调作用，引领居民小区自治。
年前还有包括一二月份，我们帮这个小区的一些容易堵塞的一些下水道已经抽了有五六车了，所以现在的小区情况基本上是已经没有漫溢的情况了。因为下水道毕竟是老化了，大家要爱护自己的那个下水道。我们抽完了一次以后呢，就希望居民以后不要把一些面条啊或者卫生纸容易堵塞的一些东西弄到下水道里去，然后希望就是能长期保持这个下水管道通畅。我们前段时间也选了一些楼栋长、一些热心的一些居民代表嘛，然后跟参与到我们这个北苑小区的自治中来。同时呢，我们因为也让我们辖区的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一些党员骨干，就是定期的去到这个小区巡查，如果比如说发现漫溢的或者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就是及时的去制止，然后让这个小区以后可能就是更加的好起来，就是一起共建共治呗，让小区以后就包括未来环境能更舒心一点。
下水道疏通了，居民的生活更顺心了。针对老旧小区无物业下水道老化的情况，还需要居民积极配合社区，主动参与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中来，多方共同努力，打造和谐
美好家园。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政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北京时间9:23，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随时为大家开通854-57744、854-61350。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为您开通，欢迎您反映问题啊，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1235热线平台的问题回复。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宁海街道清河七队的桥梁破损，一直都没有人维修。1235平台回复，经过了解，这处桥梁暂时是没有在建的规划，有通行需求的市民可以先通过清河一组或者是迎宾大道绕行。另外有市民咨询，收到智慧停车短信告知需要收费，不知道是否是真实的信息，如果是真实信息，那么如何缴费呢？1235热线平台说呀，说市区道路停车泊位收费时段是每天的8:00到20:00，那路段呢划分为一类区、二类区、三类区这三个区。一类区的蓝牌车辆呢是每分钟1元，24小时最高限价是30元，可以下载港城停车 APP， 关注港城停车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进入之后实名注册绑定车牌号进行缴费，并且可以开具电子票据。另外呢，有市民咨询如何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啊办理停保的手续。对此呢，1235热线平台说啊，微信公众号关注连云港医保，打开服务大厅，然后打开业务办理，打开更多，打开灵活就业停保，填写相关的信息提交就可以了。 再说一下微信公众号，关注连云港医保啊，关注连云港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打开里面有一个服务大厅，然后呢再点击服务大厅里面的业务办理，再点击里面有一个更多专栏，再点击灵活就业停报。点击之后需要填写相关的信息，然后提交啊，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资料这个书写进去，然后呢提交申请就可以了。另外有市民咨询啊，说这海州区上班的时间，海州区人社局上班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以及呢如何办理社保开户，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事务咨询。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州区人社局上班时间早上的8:30，而个人社保开户的话，您呢可以网上办理啊，现在都是很多事项呢都可以在这个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那给您推荐一下江苏智慧人社 APP， 江苏智慧人社 APP 啊，您在手机上下载之后呢可以办理这个个人社保的开户，然后呢单位开户呢是需要当地的人社部门的窗口去办理的啊。具体呢你可以拨打我们人社部门的咨询电话12333 12333去查询开户的地址。有一位海州区的个体工商户咨询说，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啊？我们给您介绍一下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要准备的材料还挺多的。第一个就是营业执照的副本啊，营业执照的副本。那我们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您的这个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啊，一定要写上这个食品的经营范围。还有就是营业执照上负责人的姓名应该和您的网店实名认证通过的姓名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这个一定要这个了解一下。因为很多朋友现在不仅仅开了实体店，很多朋友还开了网店啊，比如说这个直播的店户，网上直播的店户啊，通过平台然后进行直播销售。那这个呢你要保证你的营业执照上啊，你的这个负责人的姓名和网店实名认证通过的姓名是一致的啊。网上开店也是需要有正规的营业手续的。还有就是负责人身份证的原件啊，这是第二个证，这个材料，负责人身份证的原件。好，另外呢就是你要用 A4 纸打印，打印什么内容呢？打印一下店内所卖的产品和以及店内布局的照片啊，店内所卖的产品和店内布局的照片，这个都要用 A4 纸打印。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呢是受理老海州范围内包括幸福路街道、曲阳街道这个申请的手续，这是在海州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其他的区域需要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分局去申请。上述材料都是要准备的。那详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0518-8551-8098 0518-8551-8098 0518-8551-8098，地址呢在秦东门大街56号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在秦东门大街56号。电话再提供给大家是8551-8098 8551-8098。那为什么要重点要介绍这个政策呢？就这个信息呢，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想自主创业，而且呢我发现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哈，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呢这个有的是有合伙人，然后呢有的是几个小伙伴啊，一起呢去这个想要一起这个实现自己的梦想理想，想要自己创业啊，有的呢是开咖啡店，有的是开这个小吃店，还有的是开甜品店等等哈。那么你要办理这个所有的这个证照啊，一定要提前去了解相关的信息啊，提前了解相关的信息。 有就是我们大学生创业呢，人社部门呢也有一定的扶持啊，人社劳动人社部门也有一定的扶持啊。您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人社部门对于大学生创业呢都有哪些帮扶，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但是建议哈，建议咱们年轻的朋友多说几句哈，就是你如果想要创业的话，一定要做好市场调研、市场规划。那甚至呢，有的朋友都是亲自呢到您所想要这个未来想要去创业的领域当中呢，去进行一下实际的操作。你比如说，在你想开这个小吃店，或者想开这个美食店，或者想开咖啡店，你可以先去打工，先去在你这个范围内、这个领域内先打工，去深入一下，看看这个平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需要具备哪些技能，那先了解先去掌握，而不是贸然的就进入哪些领域哈，就这个贸然的去投资啊，因为年轻人创业也确实挺不容易的，你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那当你具备了一定的经验，您还有热情的话，相信呢这个未来会非常的光明的。好，另外有甘榆区青口镇景秀江南小区的居民说，这个38号楼一单元电梯经常发生故障，多次反映也没有什么结果，前期也反映过哈。那对此呢，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核实啊，这个甘榆区青口镇的景秀江南小区这个38号楼一单元是污水井损坏了，水泵不能正常工作，导致污水渗入到电梯的底坑啊，造成底坑积水，那电梯维保人员就为了电梯的安全，只能是关停电梯，而并不是电梯发生故障，也不是电梯的质量出现问题。所以希望居民啊，如果你是锦绣江南小区的居民，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应该是1235平台也跟您联系过了，希望我们的居民能够积极的去联系你们所在的小区的物业，或者是小区所在的社区街道，帮助你们来解决污水井积水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污水井损坏，水泵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可能会导致不仅仅是电梯底坑有污水，电梯不能运行，可能也会导致我们日常的生活会受影响，所以希望能够积极的找物业去处理哈。另外呢，开发区中云街道啊，云阳社区叫金地服务园小区业主反映说，发现啊，小区4栋楼的电梯全部停电了，没有办法使用，严重的影响生活。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中云街道云阳社区居委会了解，金地福源小区因为开发商啊，这个找不到了，导致小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小区呢也一直是处于无物业管理的小区，也从来没有收取过物业费。电梯呢作为小区楼层业主的共有财产，它的维护和使用的费用是需要楼层业主共同承担的。因为电梯呢年检维保到期了，而区市场局就要求暂停使用了。这个情况已经在小区内公示，现在呢正在协调电梯维保公司来谈判维护电梯的费用，也会尽快在小区内进行公示，协调业主共同承担费用来恢复电梯的运行。好，我们再来关注2345平台的内容。开发区猴嘴街道的上都未来城小区业主反映说，邻居家地暖管的水直接渗入到自家房屋，导致家里的家电呐、家具啊都受到损坏，向物业反映这个问题，但是一直物业都推诿不给处理。那1235平台经过了解说，猴嘴街道房管部门啊，就是也是上门来了解的情况，也经过和物业核实，那这个市民反映的楼上在装修的时候地暖渗漏的问题是属实的，物业呢也没有不作为，说第一时间沟通了楼上的业主，然后呢现场去查看啊，去确认了问题，但是在这个说到赔偿的问题呢，可能三方也进行了沟通协调，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呢物业也说他们也是只能是给协调 给协调，因为这确实是由于楼上装修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楼梯本身的质量问题。那建议这位朋友呢是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处理。那我觉得这个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处理呢，其实呢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途径吧，因为如果你私下协调不成功的话，你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去进行民事诉讼，然后呢去通过民事诉讼啊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来及时的来这个来要求对方啊去给你进行一些赔偿。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小区就有通过司法诉讼，然后呢也是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纠纷能够就及时得到解决，及时得到赔偿处理，其实是挺好的一件方挺好的一个方式。现在呢其实这个通过司法途径去诉讼呢，这个时间还是挺快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是我要通过司法途径，比如说我要去到法院去起诉，那是不是这个时间会很漫长啊，是不是会很拖沓，会不会牵着我的精力啊。第一呢，这个现在时间都是比较迅速的，一旦这个法庭接了您的诉讼请求之后，他们也会马上进行排期。另外如果你工作繁忙，没有精力去打官司的话，你可以委托律师，让律师来这个代替你啊去走这个所有的流程，这也是可以的。好，海州区曲阳街道孔王山社区孔王上府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小区物业在小区楼道电梯来张贴抽签租赁车位公示，但是呢他都是从地下车库坐电梯，因为这个公示啊可能张贴在一楼，他从地下车库停乘坐电梯呢，他就没有看到这个租赁公示，所以他就认为物业呢是不允许业主参与抽签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说物业呢没有通知每个业主的本人。那1234平台呢受理了之后也经过了解说物业呢其实呢是采取了多渠道的公示方式一方面在每个楼的一楼的楼梯间来进行公示但其实呢我觉得物业你采取的这种多渠道呢还是有空位还是有遗漏。那经常开车的朋友他肯定要从地下车库坐电梯，他肯定不会从一楼走的那所以他肯定会看不到这公示的。你为什么不贴在这个电梯间呢其实呢贴在电梯间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公示显示的这个一个位置，或者是你在业主群里去发布，那这样就有更多的业主能够知道这个我们叫做孔王上府小区孔王上府小区的物业，那可能你确实做的有所缺陷，不怪人家拨打12345去投诉。物业接到12345平台的这个电话之后呢，他们也表示说会在所有的业主群同步发布告知的信息要同步发布告知的信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残疾人的创业补贴和创业扶持补贴的这个政策。这个呢也是有残疾朋友拨打12345去咨询的，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把这个事情呢广而告之让更多的残疾朋友能够了解，就是关于残疾人创业补贴和创业扶持补贴您都了解一下是这个政策是这样的，残疾人初次创业领取营业执照，在3年以内的正常经营，在6个月以上的享受的是2000元一次性的创业补贴享受的是2000元一次性的创业补贴。首先呢你领取营业执照，然后呢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然后呢你这个不超过3年，你领取营业执照不超过3年，都可以去享受申请2000元一次性的创业补贴。还有就是对初次创业并且按规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缴纳社会保险费达到12个月以上的，每带动一人补贴是3000元，2到5人补贴是5000元，6人及以上10000元，对这个六人及以上的这个是10000元。另外对创办企业的残疾朋友，根据残疾人个人资金的投入情况，也会给予创业的扶持补贴， 其中呢，投入20000元以下的给予每年2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期限是3年；投入在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每年给予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期限是3年；投入在50000元包含50000元以上的，给予每年4000元的创业补贴，补贴期限是3年。要求什么呢？要求有营业执照啊，申请扶持的残疾人自主创业主体需要正常经营满6个月以上，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经营的范围是合法的，而且呢，在每年度申领补贴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经营的状态。残疾人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低息贷款啊，这也是可以的，可以去申请创业担保低息贷款。我们残疾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2333来询问一下相关的关于申请补贴的情况。另外，有市民反映他在赣榆区的204国道墩上镇的路段，说驾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被道路上的石子儿啊崩坏了玻璃，那想要去问该怎么办啊。那12345平台回复说，这个路段是204国道，由金泰公司负责管养，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和江苏省的公路条例相关条文都规定说，公路的管理机构和公路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公路的管养，保障公路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根据江苏省普通国省道养护手册的要求，养护单位每天呢已经对国省道进行日常巡查了，然后也已经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法规和行业规范进行养护。那这位市民反映的玻璃被崩碎是随机的事件，公路部门认为赔偿事宜需要依法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给予解决。下一步，赣榆区公路中心将持续加强国省道的养护管理工作，提供更好的公路通行的服务。感知群众冷暖，回应社会关切，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每个时段的直通12345，各个时段都会为大家安排直通12345的我们的热线的平台回复。好的，那我们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稍后时间段为您安排播出的节目内容。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
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的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马上到清明节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2025年清明节的放假时间是4月4号到4月6号。那在清明节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三天。根据以往的出行的规律，清明节假期车流量会比平时要出现小幅的上扬。预测今年清明节假期，我市的国省干线公路的日均车流量应该在12400辆次左右，而4月4号是清明节的当天，祭扫出行的会较多，将为出行的高峰日。预计国省干线日均断面交通量将达到12500辆次。在清明节期间啊，预计我市道路通行是基本顺畅的，204国道、228省道、242省道等重点的路段，早上或者是傍晚早上和傍晚会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在清明节假期呢，全市有全封闭性的施工路段有两条啊，有两条请您注意避开绕行。一个是徐汇新区疏港大道到324省道进行全封闭的施工。还有 G204国道 K415+550 到 K425+650 啊，会实现双向的全封闭的施工。所以呢，通过的车辆驾驶人员一定要关注路况，提前选择绕行的线路，或者是根据交通的标志来指示通行，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现在新能源车，很多新能源车都有智驾的功能，那么在夜间或者是道路封堵，就是封闭施工比较多的路段，建议大家还是采取人工的模式，不要采取这种智驾的方式来进行驾驶，安全第一，安全至上。现在有新能源的车辆是越来越多了啊，但很多朋友呢有很多朋友也都在想买这个新能源车。那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是安全性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关于充电的问题，因为新能源车嘛，它这个充电呢，它也是它的第一的需求。那我们连云港市呢，现在是新投用了新能源公交车是172辆，就是我们自己也在投这个新能源的公交车。然后呢，我们全市呢也新建了公共的充电桩是1449个。这个数字呢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提到的，是关于港城新能源建设的一个最新的成绩单。尤其呢在咱们连云港啊，一个20分钟的城乡充电圈正在逐步的形成。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的附近、工作的附近啊，从商圈停车场到社区的充电站，从企业的超充桩到公共快充的网络，这个补能聚焦正在进行逐步的缓解。目前呢，我们记者在走访港城多处区的时候，也发现新能源汽车最后一公里的充电难题正在逐步的破解。记者来到这个一个叫做海州公园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站，看到有48个这直充的这个 充电桩啊，整齐的排列，然后呢，这工作人员说啊，说这里呢，日均的充电车辆是100多台，周末高峰的时候还要排队等待，市区、西城区这边充电呢就比较方便了。这是家住在青岛花园的张女士表示的，说，这个市区的西区啊，这个充电还是挺方便的。其实呢，海州区为了破解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难题，在2023年就印发了一个实施意见，这实施意见名称叫海州区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意见，跨度呢，时间跨度是2023到2025。这个实施意见当中说呢，要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到2025年底，海州区呢想预计建成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场站是100个，充电设施要达到10000个以上，形成城区的10分钟的充电桩。其实呢，大部分能源车呢，在这个充电桩啊，使用快充，部分车辆1个小时能充满电啊。下一步呢，海州这个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说，会加快居民小区的充电设施的建设。在海州区玉带新村等小区，记者就看到已经有新的充电设施在投入运营了。更为重要的是，港城本地运营的充电桩地图已经接入到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这些专业的导航 APP 了。市民呢可以从中获取站点的位置，然后呢还有快充慢充的空余量啊，哎，这个信息就特别好了。就哪个附近有这种空余的充电桩，到底是快充还是慢充，充电的电价是多少，这个信息呢就能够显示，让我们来进行选择。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城区10分钟的充电圈已经形成了，市民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是更为方便了。市区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越来越方便了，县域的这个充电设施建设的怎么样呢？其实呢，对于县域的朋友来说啊，县域的这个充电的需求也是特别特别的大的，尤其呢是在一些重要的节点，比如说节假日啊，这个春运期间呢，有一些地区呢，这个充电桩是一桩难求。为了缓解充电难的问题，东海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就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公路民生项目之一，先后投入了350万元，利用3年的时间，在311国道、267省道等服务区改造或增加充电桩，缓解新能源车主充电难的烦恼。目前东海县分别在311国道东海服务区的京都驿站、白塔停车区的红城驿站和273省道的京泉驿站配套充电桩总数达到15台，实现了普通公路服务区的充电设施的全覆盖。今年的盖玉区也计划投入3000万元倾力打造布局，然后呢在城区范围内选址30处，计划建设快充的车位是159个，慢充车位188个，力争呢在全区15个镇每个镇至少布点1处，计划建设150多个充电的车位，让车主们在20分钟的车程内就可以找到便捷的公共充电桩。 此外，为了持续提升居民电动汽车充电的便利啊，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加快了推广有序充电、车网互动和一些这个充电技术性改革的政策。国网联港供电公司就在苏福办 APP 上线充电桩一键式服务，把这个充电桩接电流程纳入到了政府平台，进一步的拓展了客户掌上办的通道，为市民提供多样化的不见面的服务政策，不断的优化充电的体验。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去和我们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联系，把最新的一些信息啊，把最新的一些这个工作推进，关于充电桩的这个配置和这个网上啊办理的相关的一些手续呢，我们能够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欢迎您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锁定 FM 102.1啊，来收听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届时也会为您开通，号码85457744、85461350，听众朋友，明天见，
有楚信用卡。